三大悲温楚航和蔡继民率领两个营组建的革命军，还有几百名陆军学堂的学生，荷枪实弹，分乘九只兵船，浩浩荡荡赶奔汉口。其实到了汉口，一点障碍也没遇上，一枪都没放，就把汉口光复，把办公室暂时就定在四官殿。等詹德碑他们进了四官殿，一切安排好了，就已经掌上灯了。李子云开始募捐，送来整猪整牛整羊，杀牛宰羊犒赏革命军，有各界的代表出来进去接应不暇呀，比过年还热闹，可见革命军是颇受欢迎，深入人心。这是时代的潮流，谁也阻挡不住。简短结说，没到两天呢，有一个叫胡英的同志来找詹德碑。这胡英也是老同盟会员，原来被押到汉口监狱，汉口这一光复他也被释放了。老同志见面悲喜交加，詹德碑握着他的手，老胡啊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现在咱们革命政府初建，人手不够用啊，你这一来增加了我的左膀右臂。第二天谁也没想到，过去的革命军总指挥蒋义武也来到四官殿。詹德碑一看他来了更高兴，哎呀老蒋，你哪儿去了？外边流言四起，有的说你已经不在了，闹了半天你还活着。蒋义武脸一红，是满面羞愧，哎，别提了，一言难尽呐。上回书咱说过，十月九号的那一天，本来蒋义武在小朝街85号准备12点准时大起，哪知时机不密，走漏消息，清军包围小朝街，双方展开激战。后来蒋义武越墙而逃，虽然命保住了，但是被流弹所伤，左腿肚子给打穿了。遇上一个好心人，把他化妆改扮之后，送到香河上游的农村。就这些日子一直养伤来的。一开始蒋义武痛不欲生，准备抹脖子自杀，没脸面活着，对革命已经丧失了信心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就十几天的功夫，武汉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蒋义武得着信儿，欣喜若狂啊！虽然腿上的伤还没太好，拄着拐，他求人把他送到汉口来找詹德碑。詹德碑知道蒋义武那是个栋梁之才啊，在这关键时刻急需要这样的人才，因此热烈欢迎，让蒋义武准备掌管军事。那么人们凑得不得理了，詹德碑一想，咱叫什么名啊，得师出有名啊， 这个办公室叫什么办公室？革命军办公室也不像话呀。经过请示之后，做出决定，他们就在汉口设立了军政分府。詹德威被大家推选为军政分府的都督，其他几个人分别管军事、民政等等职务。那个分工明确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这几个人立刻以军政分府的名义立了四项决定：一、通电全国，说明光复武昌汉口的全部经过，敦请各省独立脱离清政府；第二款，马上组建新兵三个营，确保汉口的安全；第三，弹压地面，确保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；第四，拜会各国驻汉口总领事，请求各国政府严守中立，不要干涉中国内政。这四项做完了决定之后，第二天，詹德威率领温楚航、胡英起身赶奔租界，来拜会英国总领事詹金斯。这詹金斯是个大个，身高2米挂0，说了满嘴流利的汉语。他一听军政分府的负责人来了，他亲自到大门外迎接，把詹德威、温楚航、吴英让到客厅，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，詹德威代表军政分府把来意说明。詹金斯听完了乐了，他的大致意思是说，请各位放心，鄙人已经请示过本国政府，同时我跟其他总领事也进行过磋商，关于贵国发生的事情我们深表欢迎，因此奉帝国政府的命令，我们严守中立，倘若革命军有必要从租界地通过的话，准许携带武器和枪支弹药。哎呀，詹德威一听太高兴，多谢，太感谢，太感谢。这件事办完了，回到军政分府，几个人喜出望外。哎，正这时好消息传来了，汉阳的河西泉李亚东也宣布了独立，响应武昌和汉口军政分府的号召，挑起三色十八星大旗，何西泉做了军政分府的都督，李亚东当了革命军总司令。喜讯传来，詹德威格外高兴，特派温楚航为全权代表赴汉阳表示祝贺，同时要求一旦发生意外，两家密切合作，是互相支援。与此同时，这三个营的军队没到几天的时间就组建好了，青年的小伙子都愿意参加革命军了。由于人数太多，就得从里边挑选，8-6-8，挑6-6-挑，这三营军队可谓是精华，都是18-9岁、25岁往下，奔奔棒棒奔奔的小伙，一色换上新军装，每人都发了武器，有蒋义武每天领着 加紧操练，然后开赴北郊前线，随时准备跟进犯之清军展开决战。与此同时，他们还加强了人力物力，整顿社会治安。这件事情是温楚航招手办的，您啊别小瞧这社会治安，这可是关键的大事。前些时满清的官跑了，革命军没到，成了无政府的地带，奉公守法的老百姓自然没得说，那么社会上的残渣余孽、歪毛淘气儿，利用这机会是一哄而起，什么抢银号、砸钱庄啊，奸人妇女、杀人抢夺呀，无恶不作，是无所不为，把老百姓吓得家家是关门闭户。因此革命军来了，他们非常高兴。哎，就这么一帮人，对他们绝不能心慈手软。当天他们就枪毙了九个匪徒，这一下把社会治安就给稳定住了。看来兵不斩将不齐，没有法律那是不行的。沾着悲愤开仓放粮，救济汉口的灾民，可以说是军民一心，形势大好。没有几天的时间，江西宣布独立，九江独立，上海独立，广东独立，广西云南独立，独立。这南边大半部分地区都挂上十八星旗呀、啊，整个中国可就开了锅了。武昌首义的炮声就像滚滚的春雷，把北京镇的是摇了三摇，晃了三晃，把清朝的贵族吓得都麻了爪了。咱们翻回头来再说摄政王载沣。这载沣是光绪皇帝的亲兄弟，慈禧光绪死了之后，他做了监国摄政王，他的儿子就是玄统皇帝溥仪。那小孩他懂什么呢？千斤重担都压在载沣的身上。这个载沣本人是个窝囊废，根本没有这种工作能力。过去的时候养尊处优，养花玩鸟，钱来张手，饭来张口，突然之间这么多事压在他身上，简直就把他压垮了。幸好皇族的人多，他们哥们也人多，大家都帮着他的忙，他们就组建了皇室内阁，把军政大权牢牢握在手中。不过载沣不糊涂，他知道要想把政权抓住，要想叫他不倒，一手抓兵权，一手抓经济，这两大支柱要没有那是不行的。那么抓军事怎么办？必须把政敌得推开。因此他们头一道招旨就把那个袁世凯北洋大臣给撵出北京。本来袁世凯没什么病，非得叫他回家养病去不可，把政敌先赶走了，把袁世凯留下的北洋六镇新军、京畿的禁卫军全抓在手里，同时命善祺掌管经济， 财政税收全都抓住不放。尽管如此啊，清政府到了这时候是风雨飘摇，百孔千疮啊，就好像一个人似的，这病啊不太好治，病入膏肓，心肝脾胃肾大脑四肢没有没病的地方，你说怎么治法？摄政王百峰天天是愁眉苦脸呢，在刀尖上过日子，但是他绝不能甘心失败，还打算让儿子长大了继承大清的江山社稷，一旦神佛保佑还许有诸星的希望。最近这些天他跟他亲兄弟载涛经过精心策划，要准备来个滦州秋操，在直隶省永平县要阅军，就为这件事情花费了大量白银，银子不够就从外国银行团借款，认可多给利息。那位说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他们有自己的想法。现在南方革命党十分猖獗，好像是咱们清政府已经完了，这回也叫他们看看，显示显示咱的实力，吓唬吓唬南方的革命党人，给老百姓也打打气儿。因此不惜代价要举行一个巨大的阅兵式，这是一。另外他们打算利用这回阅兵，把京畿各镇的军队以及过去袁世凯留下的北洋六镇新军重新改编，变成第一军第二军，完全全归载涛来掌握，彻底肃清袁世凯留下的影响。只有这样枪杆子才能握得牢啊。忙了能有好几个月呀。哎，这件事定下来了，载涛奉旨身为阅兵大臣，呵，他挺高兴，带着亲兵格式哈幕僚外国顾问，坐着金顶花车浩浩荡荡赶奔永平县，同时还邀请了各国使馆的驻华武官前去参加。这个声势啊到底是不小，就在载涛起身不到半天的时间，武昌首义的消息就传到了北京。摄政王载沣一听，嗷一声昏倒在地，经过抢救清醒过来，载涛是顿足捶胸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怎么办怎么办呢？这革命党折腾的也太凶了，那武汉三镇地处中苏九省通衢，那是中原的心腹地带，这么样一折腾，南中国可就保不住了。因此他立刻降旨召开紧急会议，参加这个会呢有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匡，有军机首辅拉同，军机副首辅大臣徐世昌，还有蒙古亲王纳彦图，其他的就是他的弟兄载洵、载泽。摄政王一边掉眼泪一边通报了武昌的情况，问大伙的意见应该怎么办。众人闻听面容变色，都冒出来冷汗，能有15分钟 无人表态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阵他们都有点麻木了，不知道如何是好了。后来还是百寻比较有点主见，他清了清嗓子往前走了两步，王爷明鉴，古语云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有几个革命党人放那么几枪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武汉地区虽然机关重要，但是就中国而言无非是弹丸之地。我看革命乱党也无非有几支洋枪而已，都是一些乌合之众。我的意思呢，王爷马上拍电报，在永平县把贝勒阅兵大臣翟涛快点调回来，让他马上带兵南下，一鼓荡平乱匪，不就结了吗？摄政王点点头。那么别人的看法呢？宰泽也说话了。王爷，方才我听着也有道理，干脆马上派新军南下，用不了一个月的时间，肯定能把乱匪荡平，你马上就降职就得了。摄政王刚要点头，准备把四弟从永平县调回来，让他督师南下，但是庆王一匡是坚决反对。这个一匡现在身为内阁总理大臣，三朝元老大权在握，门多故吏桃李满天下，他跟摄政王百方同床一梦，是明和暗不和，跟宰涛等人更是不和。表面上他们是皇族内阁，实质上已经有分裂的现象出现了。一匡心说，了得吗？最近几年把你们老宰家弟兄都捧上了天了，又是摄政王，又是海军大臣、陆军大臣、阅兵大臣，您把军权整个都抓过去了，看这形势，用不了许久，你们就得一脚把我蹬开。好好，我还许走宋顺那条道呢，你们突然发动政变，要了我这条老命啊！不行，绝不能叫宰涛督师，这宰涛的权力够大的。倘若领兵南下真正立了功，我可如何